大家好，我是 Losful，
我是 G。这次我们邀请了 Christy 作为我们这一期的嘉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ty， 然后我现在在芝加哥读有关声音专业的。
欢迎收听我们的 Nature Speaking。
在这期播客里，我们会回答一些大家发来的问题，并且会为大家播放一些我们和朋友之间的 interview。那么想问一下 Christy。你最近有没有就是关注一下你周围的声音呢？
有啊，最近天气热之后开始开窗户了嘛，然后其实外面声音其实还蛮多的，就真的挺乱的因为我住在downtown嘛，然后而且现在夏天就大家出来活动的都很多，所以说噪音会比较大一点。
啊，确实是，我也觉得有这个问题，因为我在夏天的时候我住在一个临街的房间嘛，所以说我经常会开窗户，但是很多时候我就宁可热着我也不要开，因为实在是太吵了，因为临街嘛就会有很多车的声音，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受到这个事情的困扰。
是的是的，尤其是现在晚上大概12点到2点这个时间嘛，就有好多人，就真的是好多人，就大概隔几分钟，就也不是隔几分钟吧，隔十几分钟都能听到就是那种汽车的轰鸣声，就那种跑车呀或者是机车的那种声音，就其实晚上睡觉还蛮吵的。
啊，那确实是啊。我的日本朋友，我在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问了他说你有没有特别特别讨厌的声音，他说他特别特别讨厌那种就是机车的声音，因为然后他给我发了一段视频，一会儿我们会在这里播放这段音频。他说这个声音真的特别特别吵，就是因为大家就会骑那种摩托车嘛，我觉得那种摩托车和那种跑车的声音真的就是特别特别大，它比你想象中的普通的车的声音要大很多很多，而且它是那种持续性的噪音，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吵。
而且就算是在小城市，我朋友也说他经常半夜会被这种声音吵醒。
对，而且我家住21层，说实话已经很高了。
确实，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住在一个超高层的话，按道理说应该相对来说会安静很多，但是你都已经住在21层了还有那么多噪音，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那 Christy， 你有没有觉得疫情前后周围的声音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说实话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我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嘛，就当时国内疫情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我就来美国了嘛，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就一直在美国待着，然后而且你也知道美国这边的政策就很然后就很狗屎，然后所以说就其实大家疫情前跟疫情后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就是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乐乐。这两天可能会好一点嘛，因为我们5月份之前是怎么说，他餐馆什么都是关闭嘛，你只能 take out 或者 deliver。 现在开了嘛，所以说就而且我楼下就是有餐厅啊还有 bar 什么的，所以说就其实你能听见现在确实比以前热闹了一点。然后疫情之后可能好多人都 work from home 吧，所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我们楼下有一个很大的花园，然后你就经常能听到狗叫，然后之前就没有，可能因为之前就是怎么说冬天嘛，可能出来少一些，然后现在正好也夏天了，然后就很活跃。
不过确实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包括 Amber 和 Aaron 在聊到这个疫情前后的区别的时候，大家好像都在说其实感觉疫情前后就是差别不是很大，但是由于 Amber 住在 Yukon 就是加拿大靠北非常就是偏远的一个城市，而且人非常少，然后那个地方大部分都是游客啊去看极光，然后 Amber 就说可能是因为人比较少吧，所以大家觉得并没有什么区别，好像大家还是该出门出门该怎样怎样。我感觉以我的经验在温哥华来说好像也确实是，我以为车会少很多很多，会像武汉那种情况就是一个车都没有然后特别安静。对，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就其实还是很吵。然后我也问了我武汉的朋友，但是我武汉的朋友就会说确实是会真的会很安静，因为当时武汉封城会 非常严峻吧，然后就真的会没有什么车。
我是三月底的时候开始停课的，因为当时好像在川普没出那一系列政策之前，就是什么要复工啊这些政策之前，当时其实大家还是有一点点恐慌，能感觉到我们楼下那个车就是确实是没有很多，就没有什么 traffic 什么也都没有。但是后来就川普开始那个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吧，开始说复工啊什么，开始就是肆无忌惮，真的可以说是肆无忌惮了，就是真的是该出门出门。而且我们大概是从六月份吧开始戴口罩的，之前戴口罩都不戴。然后还有什么游行啊，我确实能看到游行，我们大概离我家就几个 block 之外吧，就真的是有不戴口罩的游行，但是现在确实少了很多。
然后我在国内的同学他们说疫情期间就感觉人为的声音真的变少了很多，就是你不常听到就是隔壁他们邻居聚在一起打麻将的声音了，然后就只能听到外面消防车啊什么清洁车在那边洒水的声音。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各个国家的疫情防疫政策不一样嘛，所以说会导致这个差别。因为国内的疫情防疫就是很严嘛，所以说大家就不能出去。然后我昨天在上我 sociology 的课的时候，我们也在聊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你走在一个被 quarantine 的城市的时候你会感觉什么。然后老师就说在意大利的时候，当时不就是会有要求说除非遛狗啊或者说必要的生活需求你都不可以出去嘛，然后就兴起了一个业务，就是遛假狗，就是遛玩具狗之类的。然后后来政府就说不能遛假狗，必须要遛真狗。这个时候这个政策出现以后，大家就开始租自己的狗，就租给别人，就是你可以去替我遛我家狗，然后这样你就可以出门。我觉得真的好神奇啊。
确实，我这两天不是领养了一只小猫嘛，然后确实能感觉到疫情之后它领养的要求变得很高。之前就是18岁然后有稳定的住所就可以领养，现在已经提高到有的是21岁有的是24岁。你确实能感觉到可能疫情期间大家赋闲在家都变得闲了起来，然后就想领养个猫猫狗狗啊什么的。
确实 Aaron 在 interview 的时候也有在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他家也有一只小猫嘛，然后他说他的采访者家里的小猫和他采访者就是关系变得更亲近了，因为就天天在家了嘛，就是如果说你平时去工作或者怎样的话，你家小动物其实基本上就是属于自己在家，但是小猫啊小狗啊都是很需要人陪嘛，如果你一旦长期在家的话，你家小动物大概率是会非常喜欢你了。
我家也有一只小猫，然后因为疫情我们天天在家，然后就有一次大概在家连续在家了一个多月，然后有一次我们需要出去两天，我们就出去两天给它备好了两天的食物，两天之后回来它就一直绕着我们叫得特别大声，就是特别特别想我们的那种，这以前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因为我家有小猫嘛，但是由于我家长期都是有人的，所以我家猫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它就胖了一点吧，就可能老看见人了，就每天三顿饭都有人在家吃饭，问那句要吃的吧，所以他就胖了。那 Christy 想问一下，由于你是学 audio production 的嘛，所以你的有一些工作来说，就是将你听到的现实的声音，去放到电影中，然后让电影中的声音变得很真实。那我很想问一下，由于你的职业的问题，你对你生活中的声音啊，以及你这份工作里的这个声音的工作，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最典型的应该是 Foley 吧。我记得上学期我们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project， 就是当时是我们给 Transformer 就变形金刚做一段 Foley， 大概是2分钟吧。然后我们用的都是很日常的东西，比如说塑料的垃圾桶啊，然后那种砖，就空心那种砖，还有石头啊，还有一个铁的垃圾桶啊。就是当时我在真正的去做这个 Foley 之前，就是其实怎么说呢，脑袋一片空白。就比如说像什么宇宙飞船降落在地球上的这种声音啊什么的，就是你很难想象你能用什么东西去把它给创造出来。但是由于 你真的可以去试了一下，然后你就真的能发现好多日常生活当中的声音，你混起来之后它就真的能出现一些非常魔幻的声音，这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Foley 的意思。 Foley 就是指我们在电影配音或者说做音效之前，由声音艺术家来用日常中能够寻找到的物品以及能够制造出来的假的声音去模仿电影中呈现的声音。我之前也有上过这电影的课嘛，所以说我也做过一个 Foley， 就是有的时候你就需要去很注意你日常中听到的声音，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不看到这个过程的话，你其实是很难想象哦这个声音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这就是很神奇的一点，就是会把你日常中听到的声音去掉它当时原有的创作的声音的过程，然后放到电影里，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很真实。包括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两个人打架的时候一般不都是拍猪肉吗，然后
对拍猪肉
骨头断的时候是掰芹菜。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
尤其是当这个声音它的画面你把它改变了之后，然后你再结合你改变了那个画面去听这个声音，你就会真的相信是这个声音是由这个画面发出来的。
对，就还蛮真实的。然后说到这个平时的听的环境音什么的，我有好多其他课的老师就是也跟声音有关系，但是他不是做电影声音的，他比如说他就是搞那个音乐的录音或者是混音的老师，他也说就是你可以平时在路上的时候摘下你的耳机去观察一下你周围的声音。其实你不管是不是做电影的 Foley， 就是不管是不是跟视觉有关系，其实声音工作者应该留意你身边的声音的。
我很同意这一点，因为我们前一阵子也有在做一个 project， 就是 sound walk 嘛，就是你摘下你的耳机，然后你在你的社区里走一走，然后你去把听到声音录下来，去感受一下你生活的这片土地里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它和我想象中的声音有很大不一样。我以为就是能够听到树的声音啊和鸟叫的声音啊，因为我平时的时候就是戴着耳机也会听到这些声音嘛，但是实际上你摘了耳机去真实的录这些声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声音其实是在减少，因为你的麦克风并不会 filter 掉你不喜欢的声音嘛，或者一些噪音嘛，或者一些你就是习以为然的声音，反而它会真实的去录下你周围的所有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 sound walk 是值得每个朋友都去尝试一下，去体验一下你生活中到底有什么声音。
而且就是录那个 sound walk 的时候，就是我发觉我的眼睛能关注在一个东西上面，然后我的眼睛如果关注在那个东西上面，我就会集中很多注意力在那个东西上面，就会过滤到其他的一些噪音，然后把这个东西录出来之后，没有眼睛去过滤这些东西了之后，你就会听见整个环境中那种很吵很烦的声音。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project， 我之前做过一个是用怎么说，就是测量声音分贝的那个仪器吧，用那个东西去测一下你周围的声音大概有多吵。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你煎肉的时候，那个声音已经达到了100分贝，就是正常平时听到的声音80分贝算比较正常的了，100分贝其实算很吵的了。你比如说平时睡觉的时候，你房间的就是那个 room ambience 大概是30分贝，所以说你可想而知你炒菜的时候那100分贝是有多吵。
我的手表就自带那个声音监测嘛，然后我有一次就很无聊，然后就把声音监测打开了，然后我在用我的键盘打字嘛，你可以猜一下我键盘打字当时多少分贝？
60，
确实是在60左右，56。就我没有想到，就是它真的会这么吵，你知道吗？就是我以为就是我。就是因为很多声音我们都太习以为常了，包括很多噪声，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吵的环境，就不管你在哪儿，就没有一个特别安静的环境，所以说你长期都暴露在这种噪音环境下，你为了你自己快乐生活，你就已经屏蔽掉了一部分声音，但实际上这声音很大。
说到这个生活在哪个环境，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 因为我家在唐山嘛，应该算中国一个比较三线的城市，然后相比于芝加哥呢，就是那种非常大，是不是非常经济很发达的城市。我觉得在芝加哥确实能感受到更多的 traffic 声音，然后比如说还有可能是因为在芝加哥就是它没有社区的这种概念，就它没有小区的这种概念，它因为downtown嘛，它都是一栋楼啊，然后这一栋楼里面有好多好多人住在这里面，所以说可能会小区相对来说比较安静一些吧，就不管你临不临街确实会比较安静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在芝加哥的这种 traffic 声音会比我在国内的家里面听到的大很多很多。
我倒是没有这个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住在 downtown， 但是我问了一下我的日本的朋友，他住在了日本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城市，但是由于日本很小嘛，然后他男朋友住在日本非常大的一个城市，住在名古屋，然后我其实中间也去和他旅行的时候也去了东京啊大阪之类的，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有说到，他说其实在他家的那个附近夏天的时候如果说是环境比较好的话是可以听到青蛙的叫声啊，而且他家离山不是很远，所以说就动物的声音也是会听到的。他说但是呢反而在城市里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吵，因为会有很多那种就是电子广告的声音嘛，就是大喇叭的广告的声音，在日本也有。然后他说但是很神奇一点就是在电车里，就是地铁啊，在日本电车里就非常非常安静，超安静，但是只是人没有说话，但是车还是很吵。
对，我采访有一个同学，对，我们就住在中国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城市，然后就是靠山嘛，就是在深山里面，然后当时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住在那个郊区，还更靠山里面，然后当时就能每天早上就能听到，就甚至能听到那个雨滴从树上落下来的声音，就特别，他们说那个声音就是让你特别特别就是心旷神怡。
确实是，包括Aaron 和 Amber 采访里也有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当疫情开始了以后，由于就是交通生活确实减少了嘛，就早晨的时候就有的时候确实能够听到鸟叫的声音了，我觉得现在也当然能够听到，只不过是很少而已。然后 Aaron 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采访者的家的后院开始出现了好多好多小兔子，就是之前也有，但是现在就大概是之前的十倍吧，就出现了特别多小兔子。
我天哪！
他问采访者是为什么，他说不知道啊，正常来讲就是按照生物自然发展肯定也会有人来吃，肯定不一定是人啊，肯定也会有动物来吃这小兔子嘛。然后他的采访者说确实有看到凯尤里，就是一种应该怎么解释，一种动物，它会猎食动物，小兔子吃。然后之后他们就有在说，但是小兔子就是莫名其妙很多，可能就是由于人没有经常在街上走来走去了，导致小兔子不那么害怕了。
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就比如说在我家里其实也算城市吧，就人也很多，车也很多，然后但是在芝加哥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虽然你也住在城市里面，但是你能看到野生动物的几率远远比在家里面多，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嘛，就是在说我们城市里为什么很少能够见到鸟，其中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城市中的玻璃建筑会反射天空的样子嘛，就是如果是玻璃建筑的话，在一定情况下有的时候你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哦，真的天空，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玻璃的接缝的话，但是小鸟是不会辨别这些东西的，就是像鸟啊，它看到天空它就觉得会是天空，所以它就会撞到这个玻璃建筑上，然后它就会死。然后我记得那篇报道就是说有一个小区两个楼之间就是一个玻璃的建筑，然后有地上有特别多小鸟的尸体，就是因为它光污染嘛，然后它投射了天空的样子，然后所有小鸟就一窝蜂的就都撞上去了，然后它们就死了。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在国内领养动物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吧，所以大家会养了小猫以后会抛弃这个小猫，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我家那边就是经常能够听到晚上小猫打架和小猫叫的声音，因为很多人都抛弃了自己的小猫， 然后这些小猫又没有绝育的话，它们就会繁衍更多的小小猫，然后这些小猫也会去抓鸟，然后抓各种动物。我觉得一旦一个城市中一种生物的比例大大高出了别的生物，这个生态链就会被破坏掉，然后以至于就是说我们能够就不能够再听到那么多别的动物的声音了。
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就是你猫越多，鸟被抓死的几率就越大，恶性循环。
那我们这一期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 Christy 来参加我们这期播客的录制，谢谢 Amber 和 Aaron 的采访，也谢谢 Lost Four 和他的朋友采访，也同样谢谢我的朋友这次能够陪我一起做采访。各位听众如果有各种意见，或者说有同样的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你想出现在我们新的一期的 podcast 中，请给我们发邮件，在 naturespeaking.ecuad@gmail.com。同样，你也可以在 SoundCloud 给我们留言。谢谢大家收听这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